好，我们接着来上课。那刚刚举的莲花，那接着就又举这个种子。好，那其实这些譬喻是蛮简单的啦。那主要是这边讲说，起于我见如须弥山啊，这个烦恼啊，其实烦恼再怎么深重啊，其实他意思就是说，不管烦恼再怎么深重，但是只要有烦恼，他就能够怎样发菩提心啊。所以不要讨厌烦恼。在注脚二一四，注脚二一四，我们看814页，814页这边讲说，这个种啊，这个种呢就是菩提心啊，所以有见烦恼众生的人，他能够发菩提心，所以叫佛种。讲这个种子的这个子啊，他说世间的种是需要借助人工，所以子与种。那这个菩提心要不要借助因缘？要，所以他是借助了佛菩萨的教化，所以才能够发菩提心。所以要发菩提心呢，其实导师在《成佛之道》那个《闻法趣录》章就有讲到了，闻法而发心嘛，对不对？那所发的心呢，它就有上中下，下的是真上身心，中的是出离心，上是菩提心。那这个些发心呢，都是由听闻佛法而来的，也就是佛菩萨的教化。那这边讲说，这个二圣呢，他乐无为涅槃，所以他不能够再发菩提心。那现在呢，这个譬喻呢是在说明什么呢？乐无为涅槃就是那个见无为入正法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在譬喻涅槃啊，譬喻这个乐无为涅槃啊。那现在说执种于空呢，这个譬喻是在说他乐有为的空三昧啊，空三昧啊，无相三昧，无作三昧，所以只要是乐于这三昧呢，他也不能够发心作佛。那这个粪土指的就是我见，就是烦恼了。那有烦恼才能够长养这个菩提心啊，所以这些烦恼就像粪囊一样，虽然它不好，但是它有什么？它有营养。接着我们看这个罗什哦，上面罗什他就说为众生啊，那到底谁为众生呢？就是菩萨。菩萨为了众生，他无央就是无穷，无穷数劫以来以烦恼受生，深入生死。那他深入生死呢，是广积善本，然后兼利益众生，所以之后才可以得成佛道，所以名为种。那这边讲说，像要得宝要下海。那这一边呢，我们来看注脚二一七，注脚二一七这边有个问答啦，这边就问说，二圣为什么不是佛种，反而凡夫才是佛种？那这边回答就说，二圣害怕生死苦，那乐涅槃乐，那现在他竟然已经免除生死苦得涅槃乐了，他自己保持在究竟，所以他就无所希求了，所以他不能够再发心作佛了。那凡夫呢，是有苦无乐，有生死苦，没有涅槃乐了。然后兼我心至高为圣世目，我心至高就是高慢啊，众生就是这种，我们刚不是说众生就是有四大烦恼，四个烦恼一直陪伴着我们。就是见爱慢无明嘛，那我见我爱我慢嘛，讲白一点就自以为是啊，我爱呢就是爱着自己，我慢呢就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好。那这个为圣世目，这个目就是向往啊，所以凡夫不止高慢，还向往最殊胜的。那为什么说凡夫向往最殊胜的呢？中国佛教它是以大圣为主，他认为大圣是最好的。 所以他特别的弘扬大圣，然后对于这小圣啊，他就不怎么去弘扬了。中国佛教来看，这些阿含经这些啊，其实早期都没有在弘扬的，那一直到了近期，这个阿含经呢，才慢慢有人在弘扬。所以，如果认为大圣是好的，就一心学大圣，那不去学小圣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觉得，哎，阿含是好的，结果跑去学阿含，然后不学大圣，所以这就是众生的一种变态的心理啊。其实大小圣呢，总的来讲，大小圣都是成佛的一个过程啊，都是成佛的过程，就好像说。我们公司都有一个升迁的制度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这个总经理是待遇最好的、最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就觉得，哎，我只要学总经理所做的事就好了，其他的我都不学了。但是当他知道说，哎，总经理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升迁的？哎，从前台接待开始升迁的，哎，他就跑去学前台。接待他之后的就不去学了，那是不是这是两种极端，对不对？但问题是，人家从前台到总经理，他是有一个升迁的一个程序，一个过程啊，并不是说哎，只有哪一个阶段需要，其他不需要，并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大小圣并没有错，它是一个过程，也是一个升迁的一个过程。所以不要认为谁是最好，谁是最不好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上面深照所讲的，深照这边讲说，二圣呢竟然见到无为，然后他安住在这个正位当中，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呢，他的内心是安静淡漠的，所以他喜欢在这种极静淡漠当中。所以他已经没有生死的部位，而却有无为的快乐，所以他能够寡欲自主啊，无所希求。所以对于二圣人来讲，谁还肯辛苦的以大圣为中心呢？那就凡夫来讲，凡夫呢本身他就沉沦在五趣，被烦恼所缚蔽，所以他前进。有没有无为之欢？没有，但是他后退却有什么生死的部位？那兼凡夫这种我慢心高为甚是求，所以才能够发机，就是发展啊，才能够发展成恼，就是世俗烦恼，然后自心就是自心无上，他可以把他的目标定在很高的一个地方啊。所以凡夫呢能够树立根脚在生死当中，而传播正觉之花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自非凡夫莫命回渊游盘尘海者，这个尘海就是茫茫尘世啊。那这边讲说自非，就是若不是凡夫莫命，莫命不是没命啊，莫命呢是拼命的，或者是不断的在哪里呢？这个回渊指的是险地，所以这个险地呢，当然指的是生死啊，那也就是生死尘海当中啊，所以这句话就是说，如果不是凡夫一直不断在生死当中轮回，那谁能够？达到这无上的宝，何能自私无上之宝？如果不是凡夫这样，那谁能够成就这无上之宝呢？所以说，凡夫有反复之名啊，那二圣呢有根败之耻啊。那这个反复呢，反复如果从这个注脚来看呢，是报恩的意思啊。其实后面还是会提到的，就是这个反复呢，我们说如果一去不复返呢，就好像小人一样，那如果有去有回 就是说你得到了利益，然后你能够回馈，那这就是知恩报恩了。所以反复有报恩的意思，就像乌鸦会反哺，有没有？这就是报恩的意思。所以凡夫还有这种报恩之名，报佛恩之名，但是二圣人却没有，所以二圣有更拜之耻。好，我们看816页，816页呢，这边这句话也讲得很好，在第二段，第二段的1、2、3、4、5第五行，他也是举这个不入烦恼大海，不能得一切智宝。所以他这边说，如果像小圣那样畏惧生死烦恼大海，他怎么敢在生死烦恼当中去救度众生呢？那下面就讲到说，这佛菩萨的一切功德智慧到底是从何而来啊？你要从哪里去成就它？所以勉觉得这个佛菩萨的功德智慧，他到底要从哪里去成就它，或者说到底要从哪里去学习？所以你看菩萨，菩萨他所学的道品主要是以六度为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六度你讲布施就好了，你布施你至少还要你要财施嘛，你要财施，你要法施嘛。我们讲简单一点，你财施嘛，你至少要有财物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的生财之道呢？如果你没有生财之道，那你怎么去积聚财产？那你没有财产，你怎么去做财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积聚财产，这些我们以现在来讲叫经济学嘛，这些经济学是在哪里才可以学到？当然是在世间啊，它不是在涅槃当中啊。涅槃当中没有所谓的经济学啦、建筑学啦、什么学、什么学都没有了啊。所以你要学这些智慧，当然是在生死当中。所以这边说，这个勇猛藏，这个勇猛的菩萨，他不怕烦恼。那在烦恼当中呢，以智慧去认识它，控制引导乃至驾驭跟运用，所以才能够在生死烦恼当中度众生，不被烦恼所扰乱。所以大圣行人总是不断烦恼而修菩萨行，所以可以在这个深渊的烦恼大海当中取得智慧大宝。所以就这种精神呢，跟小圣来比差太多了，所以唯有如此才能够显示出菩萨的一个殊胜。所以要做菩萨呢，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烦恼，第二个就是你要去运用烦恼。运用烦恼干嘛呢？烦恼其实主要就是做坏事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是做坏事，我们是要运用烦恼来做好事。其实烦恼呢，其实以前在上课的时候就讲过了，就佛法第一个就是对治，第二个就是引导。对治呢，就是你什么烦恼重，我们就用什么方式去对治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嗔心重，那你怎么去对治？慈悲。如果你贪心重，怎么去对治？不净观。就是这样，这叫对治。那怎么叫引导？如果你嗔心重，那你怎么去引导嗔心重的众生？因为嗔呢，唯有破坏，所以对嗔众生怎么去引导？所以这边说，对于烦恼，你要去认识它。怎么认识呢？其实也就是说，这个烦恼它的相状是什么？它的特性是什么？就是从它的相状跟特性去谈。如果嗔的特性呢，我们说就是破坏嘛，对不对？那它的特性是什么呢？它的特性就是专门看别人不看自己啊。简单来讲就是这样。所以嗔呢，是不是专门去看别人的缺点，然后针对这一点去破坏？所以对于嗔的众生，怎么去引导他？因为他这种看别人的这个方面很厉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去引导他，你不要去看别人的缺点嘛，你引导他去看世间的真相嘛，智慧嘛，所以以智慧去引导嘛。所以这就是说怎么去运用智慧啊？你要知道它的特性， 那既有这个特性，也就是说它一定会有对象，那这个烦恼的对象其实你可以转移，不要一直让它在不好的地方，让它转到好的地方。但它虽然是烦恼，但它却能够怎样做善事，所以这叫做认识烦恼，然后去运用烦恼。接着就是赞叹的了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迦摄叹言：善哉善哉，文殊师利，快说此语，诚如所言，尘劳之仇为如来种，我等今者不复堪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乃至五无间罪，犹能发一生于佛法，而今我等永不能发，譬如根败之事，其余五欲不能复立，如是声闻诸劫恨者，于佛法中无所复议，永不自怨。
好，所以赞叹呢是大家是跳出来赞叹的啦。那赞叹文殊师利这话说得好，这个世俗烦恼这一类是如来种，那他们这些阿罗汉呢已经不能够再发菩提心了。这边讲说，就算是造了五无间罪的人啊，造了五逆罪的人，他尚且能够发菩提心啊，但是他们连这最下等的人呢也不能够相比啊，因为他们永不能发。所以就好像根败之事，他对于五欲呢他不能够再贪爱了。如果我们很喜欢吃东西，有没有，那如果牙齿坏掉了想要吃也没办法吃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边讲说声闻啊，这烦恼断掉的人，他是在佛法当中呢就不能再发菩提心，而且是永不自怨。所以深造这边说，迦摄呢自己知道自己的心微弱无力，不能够发这个大道义，就是菩提心啊。那对于这些甚求菩提的人呢，还是什么人，还是造了五逆罪的人啊。所以迦摄呢就嫌弃自己，感叹自己无堪呢，就是没有堪忍，所以赞美文殊所说的话。那我们看注脚二四一，注脚二四一呢，这边就讲说为什么大迦摄要跳出来赞叹呢？那这边就说文殊呢，其实他是菩萨，这样诋毁二圣不是佛种，然后赞叹凡夫是佛种，不如声闻自己来说更有力啊。所以大迦摄是声闻，所以他跳出来这么说，就是证明这个文殊所讲的是对的，而且借由大迦摄讲出来，那更有信服力。那注脚二四三刮胡四，这边呢就是解释无间地狱啊。造五逆会对无间嘛？那无间其实有四个意思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去报无间。所谓的去报无间呢，就是，我们这一辈子造了无逆罪嘛，下一辈子决定怎样堕无间地狱的。所以在这中间呢，死后生这个无间地狱，这当中呢，没有任何间隙啊。所以你看那个提婆达多，他是身陷地狱，有没有？大地裂开，身陷地狱。或者呢，我们一般讲说，现在活着叫做身有，死了叫死有，然后死了之后，在下一辈子还没生起来的时候，这中间叫做中有。那如果是造这个忤逆罪的人，他有没有中有？没有，他死有之后，马上就怎样？生有了，堕地狱。第二个是身形无间啊，就是这个身体遍满这个无间地狱啊。所以无间地狱它到底有多广泛？八万由旬，一个人掉下去，身体遍满八万由旬，不管在多少人都是遍满八万由旬啊。 所以就叫做身形无间。第三个寿命无间，就是其他的地狱呢，它还会怎样？硕生硕死，死了之后一阵风吹过去又活过来，死了之后一阵风吹过去又活过来。但是如果掉到这个无间地狱呢，它只有生没有死，所以真正的求死不能呢是无间地狱，它从没有死，它一直生着受苦。第四个是受苦恒续，没有快乐间断。说明刚刚说这个地狱呢，其他地狱是不是还有一阵风吹过来？那一阵风吹过来，至少他来感受一下清凉快乐。但是无间地狱连这一丝好都没有，所以无间地狱是最苦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看818也是经文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是故文殊师利，凡夫于佛法有反复，而声闻无也，所以者何？凡夫闻佛法，能起无上道心，不断三宝，正始声闻，终身闻佛法，立无畏等，永不能发无上道意。
好，这边也是大家社，大家社所讲的。他这边就讲说，凡夫呢，对于佛法有反复。反复呢，你看这个注脚247这一边呢，就讲到说，于佛法有反复这一句话呢，在玄奘的翻译叫做人报佛恩啊，人报佛恩。我们看一下819页。819页的第二行，反复，其实反复就是往来啊，有去有回啊，有进有退啊。那它是具有报德的一个意思、啊。所以我刚刚说，其实这个反复，其实就是有去有回。如果白话来讲，就是有去有回了。那有去有回，就像这个乌鸦反哺这样，所以这种动作是一种报恩的动作，报恩的意思。那在自论里面呢，就有谈到什么叫做报恩呢、啊？他说：“佛大悲说法度众生，那我因为佛恩的缘故，成就得以成就得道，所以我应该接着要祝佛说法度众生，那这样叫做报恩。但是二圣人有没有？”没有，二圣人，你说他没有说法，有啊，但是他是随缘教化、啊，对不对？他出去托钵遇到随缘教化，他不会像菩萨这样特别入生死来教化众生。所以，如果从入正位开始算，就是从出果开始算了、啊，他能够利益众生的时间，也就是七番生死而已啊。那七番生死跟菩萨，在三大阿僧祇劫里面，利益众生来比，实在是少得可怜啊，不能够比，所以才说他没有报恩的这种意图啊，因为他只是想要结束他的一个生死苦而已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249，注脚249的瓜胡士，瓜胡士呢这边有一个问答，这边就问说。法华经不是讲二圣也可以成佛吗？那为什么维摩诘经却说二圣永绝其根，不能够成佛？所以就是两部经是不是有冲突？所以大家都提出来。那这边回答就是说，法华经里面的声闻呢，它的小字啊，就是小心，小心已经移除了，然后它的大机就大心已经发起来成熟了。所以他能够成佛，但是《维摩诘经》里面的声闻人呢，他还保持的这种小心，他还没有这种大心啊，所以说永绝其根啊。所以就是《维摩诘经》呢，就是从这个时间点来讲，这个时间点来讲，你根本就没有发心要度一切众生的这种意图，那你没有这种意图，当然你就没有这个果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因就没有果、啊、但是在法华经呢，是认为自己究竟的这种 想法呢已经怎样撇除了，所以他们知道说还有更进一步，更进一步可以去学习乃至成就佛果，所以他们才能够成佛。修我们刚刚 就说小圣跟大圣其实都是成佛的一个过程，但是他还是有一个转折点，就是在那个转折点他是不是有被点拨，如果被点拨了，他能够回小向大就能够成佛，那如果没有回小向大他能不能够成佛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这个维摩诘经呢就是就他还没有回小向大这一点来谈的啦，但是法华经呢他是已经能够回小向大了，所以这就是两经不同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才有不同的说法。好，那深造这边就讲到说凡夫闻法能够接续佛种，所以能够报恩，所以叫做有反复了。那声闻呢，他是有独善其身，他不弘扬三宝，所以于佛法没有反复，一去不复返。那这边又讲到说法华说，法华经里面讲说二圣终止，终止就是停止了，中途停止，但是他还是能够成佛。所以在法华经里面不是有这个化成欲吗？大家累得要死走不动了，想要回去，回去很可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佛呢就怎样先找一个客栈让大家休息，所以那个客栈不是终点，它只是化成，那休息好了再继续走，所以它当然是能够成就佛道。那我们这个维摩诘经呢是以根拜为譬喻的，就是它没有这个自求大圣的意图，所以叫根拜。那这边接着讲说涅槃呢，涅槃是这个道真妙极的，其实涅槃就是正法，涅槃就是正法。那二圣他的烦恼习还没有断尽，还有所知障也未除，他怎么可以以这种垢累的精神而得到这个正法？所以二圣人呢，只是因为他断尽三有的烦恼，不再感三界生死，所以才假受涅槃。所以他的涅槃并不是真正的涅槃啊。那我们这边《维摩诘经》呢，以这个二圣疲厌生死前进的动力已经停止了，而且呢，他又喜欢潜藏在这个无为，相续长久。所以对比凡夫来讲，他叫做永绝佛种。所以就是从这种情况来讲啊，那当然如果他也能够回小向大，那就是如法华经所讲的也能够成佛。好，所以在819页这边讲说又这个贬义赞扬，那让当时的听众呢能够鄙弃小圣啊，不要一直停留在小圣的阶段啊。所以圣人这个适应不同的众生，所以教法不同，所以诸经才有不同的一个说法。好，那这就是佛种，佛道所依佛种。讲到这边就是第二大主题结束了，接着就是进入第三大主题，那就是佛道。既然成就佛道，那这个佛道呢它要具备哪一些功德，做哪一些事。所以我们看820页，那这边呢就问，那这段经我们也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时会中有菩萨名普现色身，问维摩诘言：居士父母妻子亲戚眷属吏民知是昔为是谁？奴婢童仆相马车程皆何所在？
好，所以这边呢又跑出另外一个菩萨了。那这个菩萨呢叫做普现色身，然后他就问维摩诘两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谁是你的亲人朋友家属？你的亲人朋友家属是谁？那第二个问题就是，你的这个下人还有你的车子在什么地方？那我们看注脚265， 注脚二六五刮胡士，刮胡士吉藏这边就说，这个问有三意、啊、有三意，三个意思啊。第一个呢，如果从远的来讲，就是从这个空士，空士这个意义升起的。那这个空士多远呢？空士是在问极品，问极品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建明为什么要显示空士呢？是有两种意思的。第一个，他想要以是空去显示国土也是空的，所以说诸佛国土亦复皆空。也就是说，房间是不是地方？那国土是不是地方？那同样都是地方，是不是都是无自性的？所以叫做以空显空、啊、第二个呢，就是以是空名人有了。虽然这个无自性，但是因缘有还是有的。所以说，众魔外道全部都是我的侍者。所以这个文殊跟舍利弗呢，他们在问答空士的意思的时候呢，并没有显示法身菩萨应该具备哪一些功德，所以现在才进一步去问。所以就说，这个问呢，如果要从远的来讲，就要推到问极品的了。那如果要从近一点的来讲呢，就是从佛道品，从通达佛道的道理升起的。因为菩萨能够遍入一切这个非道，然后通达佛道，主要呢是菩萨自己具备了众多的功德，才能够这么做。所以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不会游泳的人跳水下去救人，那只有怎样？淹死。所以你想要救人，你要怎样？先学会游泳。所以他就是具备了这些功德。那第三个呢，第三个就是说，这个维摩诘啊，他的全道就是方便哦，他的方便的方法呢是没有一定的啦，所以看起来就好像跟世俗一样，所以一般浅识的人不知道呢，就认为说，哎，做菩萨这么好，妻妾成群，车马一大堆，就好像人家说，腰缠万贯，还要骑鹤上扬州这样，所以想要显示这样的意思，所以才有这个问题、啊、所以深造，我们看上面深造这边也是一样，也是讲到这个 方便呢，没有一定、啊、所以这个维摩诘是用隐藏的还是用显示的，是很难去测知的了。所以对外呢，现同世俗有家属，那对内呢，他是以法为家属、啊，所以恐怕这迷惑的人只见到外形象，而不知道它里面的一个道法，所以才有这些问题。好，那在回答呢这边呢，就是举眷属跟受用这两件事来说明圣德了。这是丑一啊，然后丑二在哪里？哦，八三八就是。以二字，二字呢就是实字跟全字，就是智慧跟方便，以这二字去说明它的妙业。所以我们回来820页是从眷属跟受用。那眷属跟受用当中呢，我们先来解释眷属，那之后才是它的一个受用物。那在眷属这边，我们看821页这一段经文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于是维摩诘以偈答曰：智度菩萨母，方便以为父，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，法喜以为妻，慈悲心为女，善心诚实难，毕竟空即舍，弟子众尘劳，随意之所转，道品善知识，由是成正觉，诸度法等女，是设为妓女，歌咏诵法言，以此为音乐。
好，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其实他有父母， 然后有妻女儿子，还有这个房间，有房屋啊，然后还有音乐。不过呢，这个所谓的父母，母亲是以智慧为主，父亲是以方便啊。那一切众导师，这个导师指佛菩萨，所以这些佛菩萨呢，全部都是由这个慧跟方便而生啊。那妻子是法喜，女儿是慈悲心啊，那儿子是善心诚实，那他的房舍房子呢，是以毕竟空寂为主。弟子众尘恼，尘恼就是世俗烦恼嘛，世俗烦恼的弟子呢，都能够随他的教化而趋恶向善。那他的道品，他的善知是以道品，因为有道品才能够成正觉。那这个诸度呢，就是六度啊，六度才是他的一个伴侣啊。四色呢是妓女，那他的音乐是以什么为主呢？就是吟咏法言，吟咏法言 为音乐，所以跟我们不一样啊，我们是摇滚啊，不然就是流行。我们来看这个《维摩诘》以记答曰，注脚二七八。那注脚二七八这边讲说，上面是长行，现在是寄送啊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这就说明这个内有无碍之智，所以外就有无穷之变啊。然后又随着众生所乐，所以说法不同啊。所以有的人喜欢这种长行的，那有的人就喜欢作诗嘛，寄送的，所以他就是能够迎合各方面的人啊。好，那方便以为父，制度，制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。那罗什这边说，这个穷智之源，故称度。度呢，一般我们就是讲说到彼岸嘛，对不对？所谓的到彼岸是到什么彼岸？一般都会想说到生死彼岸，对不对？但并不是的，看你修学什么度，就到什么度的彼岸。所以如果你是修学布施度，你就是要度过布施道。度是的彼岸，所以这个度啊叫波罗蜜啊，它除了到彼岸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事就尽，也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要就尽完成，也就是说做事情不是做了就好，要把它做好才是好，事就尽。所以如果是波了波罗蜜呢，就是把智慧所该学的全部学完，那才叫做渡波罗海到彼岸。再来，波罗在梵音当中呢，它是属于什么呢？这个母意呢就是阴性啊，所以梵文呢它没有分阴性、阳性还有中性啊。那我们中文好像没有，所以只有他们欧美啊。就欧美语系的才有分啊，所以因为是阴性，所以就成为母了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智度智慧呢，虽然以明照为体为主，以明照为主了，但是它相比于方便的功用呢是不及的。所以方便有什么功用？就是能够成就利益众生，以万行去利益众生。所以如果跟这种作用去相比，它是不及方便的，所以它称为母。好，那方便又称为父，所以父呢主要是它是阳性的。那方便有两种，一个是能够解空而不证空，那第二个就是实相生理呢是很难信受的，所以要透过方便的引导众生，让他们慢慢的去证悟。所以方便的意思很深，而且它的功用很重大，所以叫做父。所以从这边来看呢，母不如父，所以就是有取它作用来讲。好，我们看822页。822页呢，他说一切导师无不由是生啊。那导师呢，都是说佛菩萨就是叫导师啊。那因为心学认为说，如果还没有离开受身，就应该有父母，因为菩萨是不是为众生而受生死？ 也就是说你进来还有生死，你就要有父母啦，你又不是孙悟空从石头跑出来。所以为了显示他是以法化身，不是以业受身啊，所以才回答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身，是以法而生的，而不是以烦恼而生的。再来就是法喜以为妻。那罗什说像恶产，恶产呢，他能够心上厌下离开初产，所以他生喜，所以恶产叫做定生喜乐嘛，对不对？那初产叫离生喜乐，那恶产相对初产，恶产比较殊胜嘛，初产没有恶产那么殊胜。所以其实禅定的修学核心就是心上厌下，心上厌下。那这边讲说菩萨呢，为什么以法喜为妻呢？因为菩萨对于这些善法、实法，他能够身心爱乐，发大欢喜，所以他只有以这种身法自语之外，没有其他的可以让他欣喜的。所以喜同乐聚，所以譬喻如妻，譬喻如妻。所以这边是妻子只能一个而已啊。对啊，他说以此自语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其他的吧？如果有其他的，就变成妻子有好几个了。那你看道生也讲说，如果妻子能够守守节，就是守妇道，那丈夫就欣喜了。那如果不守妇道呢，丈夫就会忧虑了。所以喜于法者，就像这一类。所以看来看去，应该是深造解释会比较好了。深造说，世人以妻色为乐。但是菩萨也是以法喜为乐。时间不够了，好，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很好。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